试探第三章，各种试探。试探有很多种，一般来说，它们有属天的、属灵的和世俗的，一点儿也不会混淆。只有爱主之人才能有属天的试探。对邻人有仁慈之爱的人，才能有属灵的试探。世俗的试探与这些完全不同，他们不是试探，而只是对人们世俗之爱的冲击所造成的焦虑，源于不幸、疾病、血液和体液的失调等。这简单的描述使人初步理解了什么是试探。显然，那是由敌对人之所爱而导致的痛苦和焦虑。对那些爱主的人来说，任何对主的敌意都会引起他内心深处的痛苦。这是属天层面上的试探，对那些仁爱邻人的慈善者来说，任何对这份爱的敌意，都会激起他们良知的痛苦。这是属灵层面上的试探，但许多世俗之人所说的试探和良心的懊悔，并不是试探。而是因他们之所爱受到了威胁而产生的焦虑，例如他们预期并担心被剥夺威望、世俗财产、名誉、快乐、肉体生活等等。然而，这些焦虑通常会产生一些良性结果。在世俗层面上，拥有仁爱的人，如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外邦人和拜偶像者，他们也经历试探。这来自于对他们所珍视的生命信仰的威胁。但这些痛苦都只是有些类似属灵试探而已。在试探中，会有精疲力竭和背弃，也有气馁和由此产生的疲惫和愤慨，以及其他的内在痛苦感觉。其种种不同，关联着邪灵的状态，邪魔和恶灵搅起的不同谬误信念，以及受害者与之抗争的状态，邪灵对发现种种伪谬的渴望超过任何其他东西。事实上，他们常常把自己捏造的谬误提供给人，同时又指控人持有谬误。当人坚持在试探中抵制由邪灵浇灌下来和搅动起的邪恶和虚假时，此人在试探以外的其他环境下，都拥有更多的自由。尽管他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他的自由是内在的自由，使他发出意志去征服邪恶，足以抗衡攻击他的邪灵的能力和顽固。否则，他完全无法抗拒。这种来自于主的自由被植入人的良心中，于是看起来他似乎是凭自己战胜邪恶的。经由这种自由，人被赋予了一种自我，上帝可以在其中运行良善。 没有在赐予的自由中获得的自我，人永远无法被更新，因为他无法接受作为良知的新意志。以这种方式提供的自由，恰恰是接受从上帝流入之良善和真理的平台。这就是为什么在试探中不依据被赐予的自由意志或自由行使抵抗的人，就会成为试探的牺牲品。主从不强迫任何人，一个被迫去思想真理和践行良善的人不能被更新，反而会思想虚假，追求更多的谬误，正如生活的经验和例证所显示的那样。所有的强迫都导致这种结果。这让人了解两件事：良心不接受对他的逼迫，越禁止就越追求。此外，每个人都想从禁锢走向自由，这是攸关人生命的大事。所以很明显，任何违背自由而出的东西，即非自愿的或非源于自由意志的，上帝都不喜欢。因为当人被迫敬拜上帝时，他并不是出自内心在崇拜，他只是在对外表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迫去做。他的内在要么空无一物，要么就是实际上恰恰相反的厌恶。感谢上帝提供的自由，当一个人重生时，他从而能够控制自我，表现谦卑，甚至约束理性，使自己顺服，从而获得天使般的自我。然后上帝一步步地提升这个自我，使他越来越自由。于是他响应良善和真理，并乐享其中，也就是在良善和真理中快乐。关于这自由，主在约翰福音8章32和36节中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没有良心的人根本不知道这种自由是什么，因为他们把自由放在思想虚假、言说谬误、抑郁和实施邪恶的快乐和自由中。他们在这些事上既不克制，也不谦卑，更不要说勉强自己了。这实际和自由完全相反。主教导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章34节。他们从伴随并浸淫他们的地狱恶魔那里获得了被奴役的自由。当这些地狱之灵的生命掌控他们时，他们也就分享其爱和欲望，于是沐浴在不洁的粪污般的幸福感中。当被如此的潮流卷携走时，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地狱的自由。这种地狱自由和天堂自由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是要命的，把他们拽落地狱，而另一个天堂的自由则是生机勃勃的，带他们升入天堂。自治就是征服和制约 出于外在之人的邪恶和谬误信念，进入理性生命。这不意味着走入贫困和痛苦，也不是放弃一切身体上的快乐。这样并不能征服和制约邪恶，有时还会煽动起其他邪恶，就像为积德而自知。此外，人的自由也会受到损害。只有在自由的土壤中，良善和真理才能被播种。试探只不过是内在之人与外在之人，也就是属灵之人与属世之人的搏斗，因为他们都想掌控。当有掌控的问题时，就有一场征战，那就是搏斗。在内在意义上，神的搏斗和获胜，见创世纪30:8，是指人得以胜过试探。但在外在的意义上，这是人在属世层面上的抗拒。所有的试探都是如此，因为属灵试探是有关掌控的问题，即由谁主导的问题，是内在之人或外在之人，或者属灵之人或属世之人。因为他们相互对立，所以当人处于试探中时，内在或属灵之人被上帝通过天使主导，而外在或属世之人则被地狱之灵所主导。两者之间的征战就是人所经历的试探。当人的信仰及生命都视于重生时，他将胜过试探，但当他无法重生时，他将在试探中败落。试探是内在之人与外在之人融合的过程，因为他们彼此不同，但试探使不同减小，因而使他们达成和谐及一致。外在的人若放任自己，绝对是那种只渴望物质和世俗之物的人，这是他生命中的快乐。但当内在之人向天堂开放，向往天堂之事，这内在之人就喜欢属天之事物。这正是那些能够重生的人所经历的。当人经历试探时，这两种快乐之间发生冲突，这人对此浑然无知，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天堂的喜乐，什么是地狱的喜乐，更不知他们何等对立。人若尚未进入顺服，天堂的天使绝不能染指他的喜乐。进入顺服的人，除了服务属天之喜乐外，肉体的和世俗之快乐不再是他的追求。一旦如此，天使可以在这两种快乐中与他同在，从而他的快乐变成惊喜若狂，最终成为来世的幸福。人若认为在重生前的世俗快乐不是属地狱的，不是来自邪魔的干扰，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不知道人是什么样的。在属世层面，一个人在重生之前被恶魔和地狱邪灵所控制，不管他看起来和其他人如何一样，甚至如何和其他人一样圣洁，他可以为其信仰的真理和良善辩护，甚至认为他已获证确信， 如果他自己内心中没有乐意觉察职场中何为正义和公平，也没有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领悟真理和良善，那么他就应该知道，他正在享受着的快乐其实是地狱的。因为在他的快乐中，除了对自己的爱和对世界的爱之外，没有其他的爱。当这些爱构成了人的快乐时，它里面既没有仁爱，也没有信仰。一旦这种快乐占据了主导地位，唯一可以削弱和瓦解它的方法，是肯定和承认信仰和良善生命的神圣性，然后通过试探，因为不肯定和承认与信仰和仁爱相系的良善和真理之人，根本无法经历任何试探，在他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世俗快乐所鼓动的邪恶和虚伪。试探只发生在那些正在体验真理之美好的人身上，即那些热爱真理或对真理有感情的人。因为不爱真理或者对真理没有任何反应的人不在乎真理，但是热爱真理的人渴望真理不受伤害。人认知的生命就是他认可的真理，而烙印在其心性中的良善就构成他意志的生命。因此，当他认为是真的东西受到攻击时，他认知的生命就受到攻击。当他心性中认为良善之事被攻击时，他意志的生命就受到攻击。因此，当人经历试探时，他的生命就经历拷打。第一场征战是关于真理的，因为这是人首先所爱的。邪灵攻击任何人之所爱，一旦他热爱良善胜过爱真理，即未续发生反转时，他的良善就要经历试探。但如今知道什么是试探的人并不多，因为没有多少人会受到试探，只有那些持守信仰之良善的人，即仁爱邻人者才会受到试探。没有这种仁爱的人，如果受到试探，就会立刻投降，而那些投降的人会开始确认邪恶并确信伪谬，结果使得和他们同在的邪灵增强掌控。这就是现在很少有人受到任何灵性试探的原因，他们只会感到某种世俗焦虑，以使他们远离对自己和世界之爱，否则他们会毫无节制地陷入其中。请注意，在试探的过程中，良善和真理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原因是邪恶和谬误与之抗拒，或者说他们竭尽所能对抗和干扰良善与真理的结合。这种斗争发生在与人同在的灵之间，邪恶和谬见之邪灵与良善和正信之善灵之间，人感觉到的就是在自己身内发生的试探。因此，当良善和正信之灵战胜了邪恶和谬见之灵时， 主从天堂赐下美好的灵性喜悦，人也感觉到这种喜悦，他感觉的是心旷神怡的轻松。但喜悦和轻松并不是因为胜利，而是因为良善和真理的相遇，因为良善与真理的结合总伴随着喜悦。这是天国的婚姻，神性就在其中。与过后的光景相比，试探期间的境遇就像地牢或监狱里一样污秽肮脏，因为当有人被试探时，污秽的灵就在他身边，他们缠绕着他，煽动起他内心的邪恶欲望和谬误意念，并不断促使这些欲念活跃，进而使之恶化，直到他陷入绝望。这就是为什么此人当时处于污秽肮脏之中。在来生，所有灵的状态都可以用眼睛看到。当这种试探的状态显现出来时，它就像迷雾从肮脏的地方飘出，你可以从那里闻到恶臭，这就是试探中的人和被毁灭的人。换句话说，在地狱坑里的人周围的氛围。但是当试探停止时，迷雾就会散去，空气就会清新。原因是试探揭露了人的谬误观念和不良倾向，并去除了他们。当他们被揭露时，迷雾就会显现；当他们被驱除时，空气就会清晰。约瑟的剃须和换衣服就代表这种状态变化。创世纪41:14。试探的状态也可以比作人在强盗中间的状态，头发竖立，表情绝望，衣服被撕破。如果人在试探中投降，他就一直这样。但是如果他战胜了试探，那么在他放松了表情，梳理了头发，换了衣服之后，他变得快乐而祥和。的确，像强盗一样包围你的地狱邪灵和恶魔，发动攻击，导致试探。所有的试探似乎都是不良的，因为他们是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就像诅咒。这是因为此时人被置于与其不良欲念相应的状态，因此他处于恶灵之中，他们责难他并折磨他的良心，然而天使保护他，也就是说，上帝通过天使来保护他，以维持他的希望和信靠，这就是他反击的内在武器。生命的属世层进入试探，这尤其发生在当其接受属灵层时，因为生命的邪恶和谬见占据了属世层面，围绕着每个人，也围绕着每个善灵，都存在着一个来自地狱的共通势力场和一个来自天堂的共通势力场。来自地狱的是一个伤害和毁灭的势力场，来自天堂的则是一个行良善和拯救的势力场。这些场是共通的，同时每个人周围都有一个特殊的场。来自地狱的灵和来自天堂的天使与每个人同在，他们处于如此的平衡之中，并可以自由的思想和意愿，或者邪恶。 或者良善。因此，当教会中的某人陷于试探时，就是当他放纵自己的邪情恶欲时，他周围就会发生一场争斗，即来自地狱的灵和来自天堂的天使之间的争斗。只要此人坚持他的邪情恶欲，争斗就会持续下去。在争斗中，有时地狱之灵似乎获胜，他们会继续进犯，有时他们被打败，然后就会撤退，这使他们害怕有更多来自天堂的天使加入征讨他们，可能会把他们扔进地狱，永世不得出来。当他们被击败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地狱之灵与天使争斗时，他们在灵界里处于自由状态。当埃及人侵扰和压迫以色列的后裔时，以色列人越遭虐待，他们就越繁衍昌盛。这样的事实展现的是内在含义。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耶和华，也就是主，为之而战，他用瘟疫制服了埃及人，最后使他们沉入红海。当一个人处于试探之中时，他会困扰于谬误的观念和邪恶的势力，这些谬见和恶势力会干扰从神性流入之光，也就是真理和良善。于是这个人就可说是处于阴暗中。在来生，这阴暗只不过是被谬见围困，因为这些谬见遮住了光明，因此也就剥夺了处于试探中人所能感知到的来自真理的慰藉。但当此人摆脱试探时，光明就会出现，伴随着属灵之热，也就是真理及其良善，于是带来焦虑之后的喜乐。在来生，这就是暗夜过去之后的黎明，此时良善成为可见，真理得以彰显的原因是，经历试探之后，真理和良善已深深地扎根在人心里面。当人处于试探中时，他对良善和真理的追求似乎如饥似渴，所以当他摆脱试探时，他对良善的吸收就像一个饥饿之人饕餮食物，他对真理的接受就像一个干渴之人的痛饮。出埃及记14章11节中，在旷野中死去，意味着试探的失败者将会受到诅咒。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意思是说，无论人一如既往被谬见充满，或者在试探中投降，他因而被诅咒的状态有什么区别呢？显然，这些都是绝望的话。处于试探极点的人，因处于绝望之中，他们甚至会如此思想。此时，他们位于一个滑坡上，或者好像正滑向地狱。但实际上，当时这样的想法并非有害。天使们对此点并不在意，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当试探达到人能力的最后极限时，他无法再坚持下去，只能滑倒。但就在他处于危崖边沿时，主扶起他，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通常他会被引导到 光明的盼望状态中，进而充满慰藉，甚至欣喜若狂。在试探中投降之人的状态被称为诅咒，因为在试探中投降者进入被谴责的状态。试探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心性的良善和信仰的真实，从而信心和仁爱连接起来，并得到加强。当人成功通过试探，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若人失败，真理和良善就被拒绝，谬误和邪恶得以确认。人遭受的诅咒就是由此而来。至于属灵教会的人曾经遭遇的试探，以及此类教会的人将会面临的试探，应该注意，对属灵教会之人来说，除非通过试探，信仰是无法植入的。仁爱也是如此，因为在试探中，人经历与伪谬和邪恶的斗争。伪谬和邪恶从地狱流入人的外在层面，而善良和真理来自主，流入人的内在层面。所以我们说，试探是内在之人与外在之人的斗争。外在之人对内在之人越顺服，信心和仁爱就越根深蒂固，因为人的外在或属世层面是一个容器，接受来自内在层面的真理和良善。这容器如果不适配，它从内在不但得不到任何东西，反而要么拒绝，要么破坏，要么将其窒息，这样它就不能重生。这就是为什么重生之人必须首先经过试探，要经历信仰和仁爱的植入，从而形成新的意志和新的认知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主的教会被称为军队的原因。试探中反复出现对救恩的失望，起初是温和的，但却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人怀疑神的存在和他的救助，几乎到了否认神的地步。在试探中，属灵生命通常被带到这样的极端状态，从而使人远离属世的生命。此时，在这绝望之中，主保持他生命的最内层与伪谬做斗争，结果是主所赐予的慰藉很快就驱散了这种绝望。因为每一次属灵试探之后，都有慰藉和类似生命的更新。